好佩服孙雨辰啊，85一身家，女明星随便谈，真是风云人物和典范，值得学习，她是我们西宁的骄傲。2026年最大的瓜还是来了，有的人一旦闻到钱味儿，就会自动丧失判断力。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问你孙雨辰算不算榜样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先用十秒钟说一下发生了什么。这个所谓币圈大佬的男人跟女明星谈恋爱分手了，转头就发万字长文显摆自己占有的财富，泄露女方恋爱的所有隐私，连景甜父母的全名都没放过，同一天起诉让他还3000万恋爱经费，网传他还向景甜要2亿分手费，景甜甚至卖房筹款，不给就继续爆料。请你相信，一个男人对待女人的方式就是他对待这个世界所有人的底牌，他是怎么围猎景甜就怎么围猎散户和兄弟，就怎么对待巴菲特，对待所有人的本质是完全一样。很多人以为跟着他这样的币圈大佬能够分一杯羹，最后发现自己就是那杯羹。可悲的是收割完还有人在为他鼓掌。孙雨辰说自己希望成为年轻人的社会榜样，我都不敢想真有那一天会变成什么样，不能让他得逞。我也是90后，今天我有责任带你击穿他迷雾重重的戏法，展开给你看。这个世界上得到财富的方式就两种，一种叫做创造财富，你种榴莲、做衣服、开饭店、提供服务，让社会总价值变多，都是创造财富。还有一种叫转移财富，蛋糕总量没有变，只是从小明的口袋挪到了老王的口袋，换了个主人。而孙雨辰就是转移财富这门手艺的精通玩家。什么是币圈？我看很多人讲这件事儿，但并没有讲透。现在请你回到你的童年，班里同学喜欢收集干脆面里的小卡片，你有一个同学叫孙雨辰，他自己找了几张废纸画了100张小卡片，然后号召所有人，我这卡片价值特别高，名字叫波场币，以后会越来越值钱，让同学们拿真金白银来兑换。有10个小朋友信以为真，掏钱真买下了卡片，卡片的价格果然涨了。但注意，这个涨不是因为它真值这么多，它就是废纸，而是因为它左手倒右手，10个月做了60多万次交易，制造出很多人都在买的活跃假象，骗人接盘，连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都起诉他欺诈。这个时候他手里还攥着90张没有出手的小卡片，值不值钱取决于学校里还有多少小朋友信他那套故事。怎么继续把价格打上去呢？搞事情。他先是花钱请校长吃了一顿大餐，小朋友们一看校长都跟他吃饭了，下意识地认为这卡片肯定靠谱了。这个校长就是巴菲特，要知道巴菲特是世界上最反对加密货币的人之一，说这种小卡片比过街老鼠还毒。但孙雨辰不需要巴菲特的认可，他只需要巴菲特的名字出现在自己的故事里。2019年，孙雨辰花456万美元拍下巴菲特的午餐，结果临吃饭前他爽约了，成为巴菲特午餐20年来第一个放鸽子的人。2020年1月，他终于补吃了那顿饭，账单515美元，还是巴菲特买的单。在和孙雨辰吃过饭后，巴菲特再也不拍卖慈善午餐了。校长搞定了，他又盯上了校花，把和校花在一起的私密细节事无巨细地讲给全班同学听，叫什么昵称，去哪玩了，花了多少钱，一笔一笔连交代钱都算出来了。这个校花就是景甜。小朋友们一听，哇，他连校花都搞定了，我也想成为他这样的人，卡片炒得更热了。还不止，2024年他花624万美元买了一根快烂的香蕉当众吃掉，2025年花2800万美元上了太空飞10分钟。到这里聪明如你一定发现了，他用巴菲特的名字来给卡片背书，用景甜的隐私来给卡片加热度，用香蕉和太空旅行来给卡片刷存在感。他做的所有事都指向同一个目标，把他的废纸以天价卖出去，换成别人的真金白银。这里不得不再提一下巴菲特，那场天价午餐后，孙雨辰宣布巴菲特现在拥有比特币了，其实就是他强行送给巴菲特一部手机，手机里存了几个币。巴菲特很快明确否认，我没有任何比特币啊，他说加密货币没有任何价值，它不能创造回报，也不能够生产产品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你所指望的就是希望以后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买走它，可那个人随后也会面临这个问题，至于内在价值是零。 有一个细节，2018年前后，孙雨晨和一群朋友吃椰子鸡，锅刚煮开，孙雨晨拿起勺子把大半只鸡捞进了自己的碗里，所有人都看懵了。后来和他一起吃过饭的人说了一句话，他做生意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就是在那一年，孙雨晨把自己手里那60亿张小卡片一夜之间全卖了，换成了3亿美元，买了他卡片的同学们血本无归。他轻飘飘说了一句，跟我无关，合作方干的。孙雨晨的波场是全球手续费收入最高的公链之一，这就好比此路是我开，留下买路财。尽管他没有生产任何一个产品，带来任何科技的进步，甚至小卡片成立之初连白皮书都是抄的，以太坊创始人直接说他是复制粘贴，是最大的空气币，但他依然靠炒作和收过路费一年收入20多亿美元。2026年8月，福布斯实时富豪榜给他标了85亿美元身家，全球排名第435位。所以很多人不理解，他都85亿身家了，为什么还要起诉景甜，要追讨那3000万？不差这点钱吧？差，他还真差这点钱，因为那85亿不是真金白银，只是纸面上的估值。你不能拿小卡片去超市里买大米，一旦大规模往外卖，价格直接掉地板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些钱只能看，不能花。很多人以为他只在币圈收割，一个没有底线的人，连涉黄、涉赌的生意都做过。2018年，他做了一款 APP 叫陪我，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要干什么了。后来被点名，直接下架。同一年，他涉嫌非法集资、洗钱，官方对他下达了边控令。而那个扛着天大风险，帮他做逃亡路线、提供逃亡经费的，是他过命的兄弟王冰雨。他深信孙雨晨会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结果孙雨晨刚落地，他主导的一个博彩赌盘案发，他二话不说把锅全扣在王冰雨头上。当孙雨晨在和女明星谈恋爱的同时，他的兄弟还关在看守所里。你说他最对不起的是景甜和王冰雨吗？他这辈子对不起的人，可能连名字都不会出现在他的小作文上，因为那些人对他来说直接用后即弃了。现在的孙雨晨去大陆怕被扣，去美国吧也怕被抓，靠一本加勒比小国格林纳达的护照跑路。这个国家多大呢？11万人，什么概念？就是不到北京天通苑小区的一半。就是这样一个不能光明正大踏进祖国的人，成了一些年轻人的偶像。我昨天吃饭的时候遇到一个10后，他眼神不灵不灵地说，好崇拜孙雨晨，又能接受女明星，又豪横，还能坐大飞机。他不关心孙雨晨的钱是从哪来的，他只闻到一股浓浓的钱味儿。看到一个人有钱，就下意识觉得，嗯，他说的有道理，他的手段一定是对的。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问你，孙雨晨是榜样吗？你会怎么回答呢？每一代人选择什么样的榜样，就是在选择什么样的未来。一个社会尊重财富是正常的，但如果只爱财，不问财富是怎么来的，那这个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在供养下一个孙雨晨。如果你身边哪个朋友或者合作伙伴特别支持孙雨晨的做法，我建议你保持遥远的距离。当孩子问爸爸妈妈什么叫成功，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创造财富还是转移财富？种一棵树结了果，世界上多了一份榴莲，这叫成功。开了一家超市，让小区多了一份便利，这也叫成功。开有良心的饭馆，盖一栋不偷工减料的房子，这就是成功。当人们把搞到钱和有本事重新分开，当不择手段不再等于商业天才，当我们不再仰望他的算盘，就一文不值。我们改变不了孙雨晨，但能改变我们看他的眼神。不要和魔鬼做交易，不要用羡慕去供养他。一旦看清了，我们就赢了。谢谢你这么忙这么优秀还来听我说话，我们下期见。关注香凝，一起活出自由，活得漂亮。